第三十二章，他叙述天主如何使他神游，他因罪应到的地狱里的一个地方。他粗要叙述当时所见的景况，并开始叙述他对目前所在的圣若瑟影院是用什么不同的计划创设的。老早以来，天主便赐给了我所说的大量的圣宠以及其他更高的恩惠。一天，我正在祈祷中，我感到，然而并不晓得是以何种方式，我忽然全身被移到地狱了。我晓得天主是愿意指示给我魔鬼给我预备的地方，依照我的罪过，我应当堪当入狱。这种神见为时很短暂，但是我想，纵使我活到很多年以后，我也不能忘掉这件事情的。进口处，我觉得好似是一条很长很窄的小胡同，或者说它相似一个极端矮小黑暗狭窄的躁动，底部好似是一坑污水，肮脏奇臭不可言状，毒蛇爬虫不计其数。在尽头处，一个小孔掘在墙内，形象像卧床，在那里我看见可以把我很窄憋的按下去。这一切现在对人看读说仿佛不算什么，可是我当时的感觉啊，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恰当的描述出来。至于我将在这里所受的苦难，我觉得我不能连一个起码的概念都不能告诉给你们，人是总不能了解的。我感觉在我灵魂内有一种我不能一写其性质的猛火，而肉体也经过不可忍受的苦难。我在现生已经受过很残酷的痛苦了，根据医生们的意见，这是人在现世不能再惨烈的痛苦，因为当时我已经变成残废人，我的全部神经都在抽索，我还受了各式各样的痛苦。有人说他们是从魔鬼来的，然而这一切与我在这永牢里所受的痛苦比起来，那简直是一文不值了。此外，我还看见这痛苦又是无尽无休的，但是这一切比较起灵魂所受的尸苦来，又连儿戏都不如了。我感受到一种压迫，一种焦虑，一种很显著的磨难，一种失望而极深切的苦行，那是我不能述说的。如果我说人在连续的撕扯您的灵魂，这并不算什么，因为在那种境况下好似另一个人要脱去您的生命，然而在这里却是灵魂自己来粉碎自己。我承认我不晓得怎样说才能说明这内在的火焰也失望。他们是加在这些恐怖的苦难与折磨上的，我看不出来是谁给我这些苦刑，但是我觉出来我在被焚烧，并且被肢解而碎尸万段。我再重复一句，最可怕的就是这内火与灵魂的失望。在这污臭的地方，连最小的希望也都被排除远远了。在那里不能坐也不能卧，没有一点空间。我那时是好似关在一个墙壁内开掘的洞里，墙壁本身也是最难看的东西，他们以全力来压制你。在那里一切都使你窒息，没有一点光明，而只是最深浓的黑暗。但有一件我所大惑不解的事，就是纵然缺少光明，可是却能看一切难为视觉的苦行。当时天主不愿指给我地狱更多的地方， 此后我在另一次神见中又看见天主对几种毛病所加的重罚，为我的视觉这些刑罚真是我恐怖极了，但是因为我没有受罚，我还没有吓坏了。然而在第一次的神见中，天主使我在精神上真真感觉到了这些苦行与愁虑亦如我深受一样。我不晓得这是怎样的，但是我很了解这是天主的一大恩惠，他愿意使我亲眼看看他仁慈之手拯救我出来的深渊。只听谈论地狱，这不算什么。我从前曾默想过人在其中所受的各样刑罚，然而次数并不太多，因为畏惧之路无适于我的灵魂。我所默存的魔鬼所加给的粉身碎骨之苦，我所读过的各种不同的刑罚，这一切在这深受苦刑之前都不算什么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他们的分别好似是一个是图画，而另一个是实物一样。世上的火刑与地狱的烈火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虽然事过境迁已经六年了，到现在我还依然恐怖。在写这几行时，恐怖之情仿佛是把我的血冻结在我的静脉里一样。每次在我工作繁重苦难重重的时候，一回忆起这些来，世上的苦难便消失在我眼里了。在某些关系之下，我觉得我们的怨天尤人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这乃是天主所赏给我的最大恩惠之一。他给我生出的利益太大了，他使我摆脱了害怕生活的矛盾与苦患之情，他给我勇敢使我能忍受他们，他鼓励我感谢天主拯救了我。我现在完全相信，不然我只有受着可怕而无终极的痛苦了。我重复一次，从那时起，一切苦楚在与我那一刹那所受的这些苦行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屡次在看了人们讲论地狱苦行概况的书，我很惊奇，我一点儿也不害怕，也没有一点正确的观念。我这是在哪里呢？我怎样能在要夜我入此苦行的地方找得一些休息呢？天主啊，您当永远获赞美，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您爱我超过我爱我自己远远了。主啊，多少次您从这黑暗的铁窗中救了我，我有多少次反转身来相反您的意愿。此外，这种神见更加给我无限苦痛啊，可怜啊，许多灵魂的丧亡，特别是那些路德教派，因为领了洗，他们也是公教之体之一啊。这神见还加给了我热愿，使我想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实在，我觉得只要能救一个灵魂，我就宁愿受千万次的死亡的痛苦。我所思想的是这样，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朋友在大苦大难之中时，很自然的我们要生出恻隐之心来，他的苦难愈巨大，我们的感觉便越强烈。但是如果看见一个灵魂被罚永远受着最苦的刑罚，我们的心是不能无动于衷的呀，我们的心也不能不因难过而粉碎了。我们容易打动慈心怜悯世上的苦患，然而我们却知道他们有尽头，而与生命共同结束。那么我们对于那永无止息的苦行不更该悲悯吗？我真不明白，当我们看见这样众多的灵魂被魔鬼夜入地狱的时候， 我们竟还能心安神静地生活下去。最后，我热烈地希望，在救灵升天这样重要的事上，除非是我们做了一切，是的，除非是我们尽其一切在我，我们是不应当满意的。愿天主赐给我实现这计划的圣宠。下面就是我的反省。纵然我恶贯满盈，我也曾做过些小事侍奉天主。我看我也躲避过世人们漫不经心、从善如流的一些过错。我也曾用天主赐给我的坚韧忍受过剧烈的痛苦。我没有怨天尤人，我没有贪人是非，我觉得我也没有希望过任何人不幸。我总没有过贪婪，我也不记得我有过嫉妒的情绪，或者最低限度在这世上我没有重重的开罪天主。在我身内还有其他此类的素养。我虽恶贯满盈，但我也常常的尽力的维持着为主之情。然而我却看见了魔鬼给我预备好了的地方。说真的，我的过错还应该受更大的刑罚。然而我再重复一句，这是一个可怖的刑罚。我们仅仅安于小城是太危险的事情。一个步步陷入重罪的灵魂是不该甘于休息与快乐的。为了爱主之故，我们该远避一切非己。大家一定要像帮助我一样的帮助别人啊。愿天主对我不要撒手不管，使我不要再跌入前欠，因为我已看见了我将要留在的居处。主，因您无限全备，祈求您不要让我如此啊。阿们。在这次神见之后，仁慈的天主还肯另外赏赐我许多大的奇恩，并启示给我关于他为善人所保留的光荣，以及给恶人所准备的苦刑。我希望运用一切办法，使我能挣得一些这样伟大的幸福，做些补数，以避免这样剧烈的不幸。我的意愿是逃避事物，到达与世俗完全分离的地步。这种计划时时在催迫我，但是它并不扰乱我，而更使我今夕和平。显明的，这是来自天主的。愿天主给予我之灵魂一种新的热力，帮助我能承受比现在养育我的更坚硬的食物。在反省我所能为天主光荣所做的事时，我想我应当先从完成我修会圣招的义务开始，尽其可能地守好会规。我所积留的修愿，说真的，是有许多忠心于天主的修女的。我主耶稣在那里是被忠信的服侍着，但是因为修院很穷，所有修女们屡次出去到那些常热心而有荣誉的家庭度过一些时日。会规亦不是像原始那么严厉了，所守的规则也如同整个修会一样，是相符于缓和的上意的。此外还有其他的不便，我以为生活是太容易了，因为家庭是广大与充满快乐的。然而在我眼内更大的不便，则是可以出门一事。虽然我出门找任何人为多，我也是觉得如此的。因为有些人掌上们不能对他们说不能，他们愿意要我陪同他们，这是人向啰嗦让步了。这样我在隐院内也只能停留很少的时候。无疑的，这是魔鬼从中把持，使我时常在外，以便阻止我行善修德，将神师们给我的教训通传给几位修女。然而有一次我在与许多人作伴时，其中一位问我以及他人说， 我们是不是愿意如赤足修女们一样生活？若然，我们就可以建立另一座隐院。这样的一种建议正中我的下怀。我开始通知了我所说过的女伴，那位寡妇太太，她与我也有同样的看法。她立刻与我订立契约，保证给未来的隐院年金。我现在看出来，那时我们并没有什么把握，不过我们所有的希望是我们觉得事情轻而易举而已。一方面，我是很喜欢居留在我所住的隐院里的，那里最投我的嗜好，我的小屋子又正最合了我的平生之愿。我虽然还不愿意马上决定志向，然而这位夫人和我们也是决定将这计划委托给天主了。一天，在我领圣体后，天主命令我用尽全力将这座会院建设成功。他并且完全保证一定要建设完成，而且在此院内他也将真正得到忠心的侍奉。他愿意将此院献于大圣若瑟，这位圣人应该在一个门口保护我们，圣人则在另一个门口，他本人基督也要在我们当中。这座隐院将是一颗大放光明的星宿。虽然有些会员松懈了他们最初的热火，但是我不相信他会因此而减低自己的光荣，因为如果没有修会人员，真不知道世界要变成什么形态。最后他又命我将他给我的命令告诉给我的神师，并且他不要阻止这个计划而使我改变初衷。随着这神箭而来的效果是神奇的，这些话在我身上生出了极为真切的印象，我不能怀疑它不是来自天主的。然而我感到了一种深切的难过，因为一方面我看见为兴办这种事业我将遭受许多麻烦与辛苦，另一方面我又很喜欢我的隐院。虽然我以前也曾想过做这种事情，但究竟是没有决定性的决议的，同时我也不敢保其必成。现在呢，我看出人们是在逼迫着我着手做这种事业了，因为我虽然看出来我这是在做一件是我非常希望的事，但我依然在犹豫不决。物主呢，他则一直在敦促我，他用很多而又明显的理由告诉我他的意志，使我再不敢不说给神师了。我于是写信说给他一切经过。他不敢正式地告诉我要我放弃这种计划，但是他以为根据本性的看法是看不出有成功的希望的。因为那位因建设隐院的好心夫人所有的金钱绝少，也可说是没有的。他告诉我应当将计划说给我的上司，让他给我做决定。但是因为我没有向这位上司说我神箭的习惯，所以是这位夫人向他说明了建立隐院的计划。省长是最爱修会全德的，他很赞同这个计划，他给了这位夫人一切必要的支持，并说给他要将此院属于他的管辖权下。我们谈着未来，至于修女们的数目，在若干理由之下，我们不愿意他超过13位。在这谈判之前，我曾给圣修士伯多禄亚尔冈达拉写了信，叙述一切经过。他提醒我们不要放下这个工作，并告诉我他对这所有的种种计划。我们的计划刚一传到地方上，立刻便激起了反对我们的巨浪。话说来太长了，但都出不了坏话与讥笑。人们拿我们的计划当作疯狂，说我只该居留在隐院内，至于我的同伴呢，他所受的磨难更多，几乎压碎了他。我呢，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我觉得人们如此待我是有一部分理由的。一天，我被一种苦难压得喘不过气来，我把自己托付给天主，至尊天主便开始安慰并鼓励我。他说，我已经看见圣人们在建立修会上受过许多苦难，我还要受更多我想不到的苦难，然而我们却不要以苦难为意。此外，他还说给我很多我该说给我同伴的事情。最使我惊讶的是，我们对过去的事感到安慰，我们也充满了抵抗反对者的勇气，因为实际来说，无论是在修女修士们当中，无论是在全城内，不反对我们的人太少了，大家都认为我们的计划愚蠢疯狂。在我们的会院内也有很多的蛮夷骚扰，大家对省会长的攻击不遗余力，为此他改变了初衷，不愿意再许可成立隐院了。他说，基金既然不保险且又不足，反对又这样多，总之这一切仿佛是有理由的。终于他放弃了我们的计划，拒绝承认成立修院。虽然我们已经得胜了最初的困难，我们仍感到更大的困难。最使我感觉难过的是看见我们的省长反对我们了。因为有他的许可，我们在一切人的眼内便可以宣告无罪。至于我的同伴，如果他不放弃这个计划，人们便不愿再给他赦罪了。人们说，他的责任是取消坏表样。他去找一位圣道明会会士，这是一位德行很深，同时又是天主的忠仆。他给他述说了我们一切的计划，并说了我们一切的经过。因为在这里，已经没有人肯给我们策划了。人们都说我们是唯个人之意见是随。即在省会长没有改变计划之前，人也如此说我们。这位夫人向圣会士将全部事实完全叙述过了，并向他说明他能出的基金的最大数目。他的最大意愿是愿得到这人的帮忙，因为他是这城内最大的神学家，在他的修会内也很少有人超越他的。从我这面，我也向他陈述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我们的动机，然而我却没有说我所得到的启示，而只说了我们所以如此决定的本性理由。实在，我们愿意他依照我们的报告给我们策划，他祈请我们容许他反省8天的功夫，并向我们说是不是已经决意要按他说给我们的话做。我们肯定地答复了，虽然我觉得这种答复是符合我的意志的。我常常有某种理由自信我要看见这个计划的成功，我的同伴比我更有信心，无论人们向他说什么，他也不会放弃这个计划的。至于我，我再重说一句，我觉得我们是不能不成功的。然而我并不承认任何一个启示都是真的，除非他不反对圣经以及教会命令我们的所守的法律。我所有的启示我觉得真是来自天主的，但是如果这位尊贵修士告诉我说我们要实行建立修院是不能不犯罪过或者相反我们的良心，我以为我便要直接放下这个工作，而去寻找另一种方法实行天主的圣意。但是天主当时只给了我这种办法。这位天主的忠仆后来承认，在他接受了考察我们的意见以后，他本来已经决定要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阻挠，使我们放下这个计划，因为他已晓得全城人的反对，大家都判断这计划是疯狂。他还说有一位骑士先生在晓得我们见过他之后，立刻就来告诉他对于在给我们的决定上要小心，千万不要给予我们一点协助。 但是在他思考如何答复我们的时候，当他注意研究这事以及我所说的目的，我们所愿建立的秩序与规则的时候，他完全证实了我们的计划是忠悦天主的，绝不该迟滞无付诸实行。他答应我们该当及早结束这种工作，他也指给我们应去的方法以及应走的步骤。他说，实在的，人们所许给我们的基金是太少了，但是我们应该依事天主的上旨。此外他又说，反对这个计划的人们如果来找他，他是会答复他们的。真的，从此以后，如同我下面要说的，他时时在支持着我们。这样的答复使我们感到很多的安慰，同时一些真正有圣德的人们虽然还没有停止反对我们，但是已经缓和下来。有几个还未帮助我们，在这些人当中就有我所提过的那位圣骑士，他实在是有德之士，他以为我们的计划是照着最高的权德走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奠基在祈祷上。不过在实行的方法上，他觉得是太难了，也没有成功的预卜，他认为这是天主的事件，无疑的是天主动了他的心。另外有一位我所说的我们前去向他讨主意的那位教会人物，天主的忠仆，博学多才的人，也是同样做法。他在全城内真是一面德行的镜子，天主安置他在这里，无疑是为了多数灵魂的回头与前进，他也来帮助我们。事情已经这样了，许多人不忘为我们祈祷。我们买得了一处位置很合宜的房子，虽然有些狭小，是的，但是我并不难过，因为天主给我说过尽到力量就可以了，以后我看到了天主的能力。是的啊，我真真的看见了天主的能力。虽然修会基金也显得太少，但是我觉得天主一定要用别的方法来安排并保护我们的计划。